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二，农历正月28，北京晴，10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通电话。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等，为召开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做准备，赵乐际主持。
相关部门负责人解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介绍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总量首破10万亿元，2024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我国圆满完成2024年度大气污染防治年度各项目标任务，今年将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踏青赏花享受春光，春日经济持续升温。
2025春节档新片电影总票房破200亿，哪吒之魔童闹海港澳票房突破1500万港元。
俄乌冲突3周年之际，联大通过乌美涉俄乌冲突决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国春节前夕我同总统先生视频会晤，对全年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规划引领，就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两国各部门正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稳步推进各领域合作，包括开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历史和现实昭示我们，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中俄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独特战略价值，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任何第三方影响。中俄两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管长远的，任凭国际风云变幻，中俄关系都将从容前行，为各自发展振兴助力，为国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普京表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在新的一年保持高层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发展对华关系是俄方着眼长远做出的战略选择，绝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响，不受外部因素干扰。当前形势下，俄中保持密切沟通，符合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精神，也将释放俄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稳定作用的积极信号。普京介绍了俄美接触最新情况和俄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俄方致力于消除俄乌冲突根源，达成可持续和长久的和平方案。习近平强调，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初，我就提出解决危机的四个应该等基本主张。去年9月，中国同巴西一道会同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营造氛围积累条件。中方乐见俄罗斯及有关各方为化解危机做出积极努力。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协调。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进一步体现党中央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等要求，增加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定期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一步充实完善法治保障相关内容，增加相关规定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为维护国家的领空主权和民用航空权利，保障民用航空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保护民用航空活动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民用航空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做了说明。这次常委会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召开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做准备。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等议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履职一年间，
全国人大代表傅国涛是中国船舶集团首席技师、重庆洪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加工中心特级技师。一年来，他继续在岗位上追求极致，在履职中扎实调研。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履职一年间》，今天请听车间内外的工匠精神。采制总台记者夏思伟。
这些都是我们燃油喷射系统里面一个核心部件，是我们发动机的一个。
车间里，傅国涛正和工友讨论船用发动机燃油喷射系统关键零部件的加工方案。傅国涛说，我国船舶行业正加快向绿色、低碳、智能转型，即便是他这样工作多年的老师傅，也要不断学习新技能。
这对我们技能人员的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不断的改进创新工艺方法，让设计蓝图变为现实，使我们的绿色船舶驶向深蓝。
傅国涛热爱钻研，对工厂里上千个品种的机械加工刀具的切削参数、使用情况了然于胸。他心里有企业，更有行业。一年来，他前往国内多家机械加工企业调研工业母机的配备及使用情况，并前往机床厂调研工业母机的生产情况。
你这个设备如果坏了怎么办？
我们的附件都是进口的，像它中心站那个刀厂都是国外进口。
自己能维修吗？
不能。
傅国涛发现高端工业母机国产化率低的问题亟待解决。
从我自己调查的数据显示，有些企业0.7%的进口设备所需要的维修费用占全年维修费用的47%，而且备件等待的时间较长，数控系统更改权限也受限，给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制约。
傅国涛在调研中还发现，工业母机的自主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单靠某个机床厂很难完成。今年全国两会，傅国涛将就此提出建议。
建议加强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让理论研究与实际生产需要结合更加紧密。另外就是集中力量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高工业母机自主研发的能力。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夏思伟。傅国涛说，在工厂车间里工作时，他最担心产品有问题，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最期待通过走访调研发现亟待解决的问题。车间里，傅国涛用双手将刀具加工精度提升至0.01毫米级。车间外，他为做精做优国产高端设备不断奔走。车间内外不变的是傅国涛的工匠精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一定能够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今年一号文件在稳定三农工作部署总体格局基础上，将深化农村改革贯穿全篇，明确坚持大稳定小调整，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扩大整省试点范围。中央农办副主任祝卫东强调，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不得违背承包农户的意愿，不得损害农民的权益，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承包地是否流转，价格怎么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决定权都在农户，农民说了算，不能下指标定任务，甚至搞强迫命令，硬把农民挤出土地。
去年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表示，今年粮食产量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粮食生产要在稳定面积的基础之上，主攻单产和品质的提升，促进呢大面积增产，要把粮食增产的重心转到呢大面积提单产上，进一步扩大粮食单产提升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大高产高效模式集成推广的力度，确保呢今年粮食啊继续稳产丰产。
据统计，目前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200万人，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完善乡村人才培育和发展机制方面，韩文秀表示，坚持本土培养和外部引进相结合，
要用乡村啊广阔田地的发展的机遇来吸引人，用乡村天园宜居的优美环境来留住人，解决好啊职业发展、社会保障等等后顾之忧，让年轻人啊在农村留得下，发展的呢越来越好。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首次突破10万亿，海洋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一步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24年，我国重点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海洋制造业增加值31829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超30%。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谷武介绍，我国在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生物制造等方面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新承接绿色船舶订单中，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78.5%，海工装备新承接订单金额、交付订单金额、手持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43%、10.5%和20%，国际市场份额连续7年保持全球首位。全球首个抗肿瘤海洋多糖药物 BG136 完成1期临床试验，抗乙肝病毒新药 LY102 或临床准入，构建了具有24.6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
公报显示，2024年海洋服务业增加值62849亿元，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59.6%，拉动海洋经济增长3.6个百分点。同时，海洋能源、食物、水资源开发利用空间不断拓宽。谷武表示，自然资源部将大力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统筹推进海洋开发与保护，助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海洋能源供给持续增长，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7%和8.7%，海上风电发电量同比增长28.2%，100千瓦气动式海岸发电装置华清号成功下水，蓝色粮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为新时期进一步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2024年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大气污染防治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今年将对重点区域加大治理力度，力争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总台记者刘梦雅、葛少奇报道。
2024年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主要体现在改善幅度大、改善范围广， PM2.5 和臭氧协同控制取得初步成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表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 29.3微克，同比下降 2.7%， 优良天数比例为 87.2%， 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为 0.9%，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三项约束性指标都优于年度目标。
京津冀地区啊 ,PM2.5 浓度同比下降了 3.4%, 天山北坡的城市群 成渝地区、分渭平原、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地区 PM2.5 浓度也同比分别下降 13.4%、 10.8%、 4.8%、 4.4%、 0.9%。 那么以上这六大区域在稳增长、任务十分繁重的形势下，这种改善的局面应该说来之不易。
当前移动源已成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李天威表示，今后一段时期将加快移动源标准制修订，
进一步的对标欧美先进法规，研究制定轻型车、重型车的国旗标准，研究制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国五的标准，实现标准排放控制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接轨。同时我们还会持续的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领域第三方机构的专项整治，坚决遏制弄虚作假。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指出，2025年要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重污染天数比率要控制在 1% 以内，确保圆满完成“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目标。
加快推进清洁取暖、超低排放改造、VOC 污染治理、移动源防治等各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提升预测预报能力，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监督帮服务，有效减轻重污染天气影响。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我国极端天气多发强发，将全力以赴打赢水旱灾害防御硬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根据预测，今年我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多发强发态势。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加快补齐补强水旱灾害防御体系短板弱项，着力提高水旱灾害风险预见和处置能力，
全面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加快水毁水利设施修复，确保汛前恢复防洪功能，加快构建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科学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工程建设，全力以赴去打赢今年水旱灾害防御硬仗。
开河期是凌汛风险爆发期，也是防凌关键期。截至2月24号，黄河累计开河72.2千米，剩余封河656.2千米。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防汛二处四级调研员苗世超表示，目前黄河凌情总体平稳，未发生较大险情。预测今年开河期气温总体偏高，若后期气温急剧上升，封冻河段快速解冻，槽蓄水短时间内可能集中下泄，容易形成较大凌汛洪水过程。
水利部启动防凌值班值守机制，充分利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体系，密切监视黄河天气形势变化，科学精细调度刘家峡、海博湾、万家寨等骨干水库，研判开河期重点防守河段，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和浮桥栈桥管理，确保黄河防凌和人员安全。
随着天气转暖，南方多地迎来赏花踏青热潮，人们走出家门，尽享春天的美好时光，春日经济持续升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湖北武汉的第一批早莺已悄然绽放，在武汉龟山公园樱花栈道，38株福建山樱玫红色的花瓣铺满枝头，不远处的几百株华中樱、飞寒樱也以含苞待放。张女士专程前来用相机定格春天的美好。
比较鲜艳就是那种桃红色，特别好看，吹牛啊，得看个花心情蛮好。
在武汉花博会，樱花也已陆续开放。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樱花研究中心主任聂超仁表示，樱花花期将持续至四月下旬，
可能会在3月15号以后到3月25号期间，这个时间盛开。比如像东湖樱花园，可能在3月10号左右。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花的话，也可以错开赏樱的高峰去欣赏樱花。
江苏南京古林公园的2000多株梅树眼下已开满梅花，公园迎来赏花踏青人流的高峰。南京市民孙丹丹：
正好是梅花盛开的季节嘛，觉得这个时节很好，而且天气也还不错，所以带小孩来逛逛。梅花很美啊，各种颜色的，就像云霞一样。
扬州瘦西湖畔的梅花也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瘦西湖风景区管理处文创演艺部部长石星辉介绍， 景区组织了一系列以梅为主题的花市活动，让游客全方位感受梅花艺术。
为广大的摄影爱好者、短视频爱好者，准备了一个短视频大赛和这个摄影大赛，让更多的游客通过新媒体平台能进一步欣赏到我们瘦西湖湖上梅林的风采。
早春二月，在安徽巢湖岸边，不少人选择在茶社里围炉煮茶，轻松畅谈。
我是从重庆那边过来玩的，然后风景挺好，可以看落日。
沿着巢湖有这么多很文艺的地方，很适合我们年轻人。
在巢湖畔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里，生态休闲游日趋火热。在合肥市肥东县长林河镇黑石嘴公园附近，一家茶社的负责人李雅慧介绍，这段时间前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一到周末茶社常常一桌难求。
我们这边的水质生态环境特别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外地游客越来越喜欢我们这个巢湖周边，因为我们临湖嘛，所以有很多的来自外地的朋友到我们这边茶社来欣赏美景。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总台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7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4亿人，为沿线26座大中城市、200多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2号，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累计归集药品追溯码219.36亿条，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追溯码可记录药品扫码销售的次数，有效避免了倒卖串换等违法违规行为。
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工程长海大桥项目昨天在辽宁大连启动，项目全长约25.5公里，连接长海县与普兰店区，设计时速80公里，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有望解决我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看天出岛的交通难题。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62次全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130多个国家的 IPCC 成员国政府代表、有关观察员组织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会议形成的报告将为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提供权威参考，为各国政府制定气候政策、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合作提供关键科学依据。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昨天18点，2025春节档上映新片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含预售总票房超136亿。截至昨天17点30分，该片港澳地区票房已突破1500万港元。
2024至2025赛季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北大湖站昨天落幕，中国队老带新阵容斩获3金2银1铜。在当天进行的混合团体比赛中，徐梦桃、齐广璞、李天马组成了中国一队，获得金牌。
我国北方地区从明天起，南方地区从后天起，将先后有3到4天的持续升温。华北及以南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上升10度左右。3月1号到3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局部降温12到14度，最低气温0度南压至淮河附近，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黄淮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天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第79届联合国大会恢复召开关于乌克兰局势的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议上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清晰明确，一以贯之。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包括美俄达成的关于启动和谈的共识，希望欧洲为和平发挥作用，共同解决危机的根源性问题，实现欧洲大陆的长治久安。期待联大为凝聚会员国和平共识发挥推动作用，中方将继续为危机政治解决做出不懈努力。当天的联大乌克兰问题紧急特别会议首先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呼吁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敌对行动，重申迫切需要在今年结束战争。这份由乌克兰等多国提交的决议草案以93票赞成、18票反对、65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 美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以色列和匈牙利等国投了反对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南非等6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此外，由美国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在第一次表决中未获足够支持，经补充欧盟提出的修正案后，再次表决得以通过。美国因反对欧盟修正案中的部分表述，在第二次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联合国安理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对美国提出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表决中10票赞成，5票弃权，决议获得通过。据了解，美国在安理会提出的决议与早些时候在联大提出的决议草案一致，即呼吁迅速结束冲突，并进一步敦促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实现持久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避免开启和谈，因为和谈将导致乌方出现取消战时状态的必要性并进行选举。普京还指出，俄罗斯并不反对保留乌克兰的国家性，但其领土不应成为反对俄罗斯的敌对基地。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基辅主持召开支持乌克兰国际会议，欧盟及多国宣布一系列对乌援助计划。欧盟理事会当天还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16轮制裁，涉及能源、贸易、交通、基础设施和金融等多个领域。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24号获悉，有以色列官员表态称，以色列已向加沙停火协议调解方传递信息，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同意在24号归还原需移交的4具以方被扣押人员遗体，以方将同意释放602名在押巴勒斯坦人。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24号警告，以色列军队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导致严重人道主义后果。该机构表示，在居民区使用致命军事手段令人极为担忧，已超出执法标准。自1月21号以军行动开始以来，已有数十人伤亡，数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离失所，急需人道援助。
欧盟理事会24号发布新闻公告，宣布暂停针对叙利亚关键经济领域的限制措施，以支持叙利亚包容性政治过渡以及经济复苏、重建和稳定。另一方面，欧盟继续维持对关联叙利亚前政权的实体和个人、涉叙化学武器和非法毒品贸易等领域的制裁。
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切尔西和萨姆维尔两个城市就特朗普不配合移民政策就削减资金的威胁提起诉讼，他们称政府的策略侵犯了城市的宪法权利。律师表示，总统不能利用联邦资金作为武器，迫使地方政府破坏公共安全和价值观，并参与他的大规模驱逐行动。
马达加斯加国家风险和灾害管理办公室24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连日暴雨在该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2人。马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西部和南部多个区域还将迎来持续暴雨。
巴西中央银行24号发布的焦点报告显示，巴西央行将该国2025年通胀率预期由 5.60% 上调至 5.65%， 经济增长预期保持 2.01%， 这是巴西央行连续19周上调通胀率预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志鹏、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